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今天老师来啊。哦，老师，洛洛老师你好。
嗨，邓医师好。
那哎，老师今天不用上课？
哎，被发现了，我今天就是请假，请假。
为了大家请假来教育更多的人。
哦，对对，就跟更多的人分享，对，非常的好。
当然，请到老师会是跟教育有关的议题。不过，我也想跟大家讲，教育不是只有你有小孩才有关的事情哈、很多我知道我的观众朋友很多是没有小孩的，或者说已经当爷爷奶奶，但是你的小孩没有要生小孩、大家就会觉得说教育问题，我说让我们有点冷感，可是其实不是的。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以后这个社会变成超老年社会，很快，然后我们要依赖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年轻人被教育成怎样，是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所以大家会尽一份力。你现在还能呼吁的，还能倡导的、还能关注一下教育政策，或者说，即便在你的亲朋好友之间形成一种声音、一种善的循环，让下一代还在受教育的人，能够有好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今天的开头有一件事是这样，最近有关于孩子们的学习跟孩子们到底要努力到什么程度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老师应该也知道，就是简单讲，有一个补习班，类似才艺或是课后的补习班，他公布了非常优秀的他的两个学生，那是一家人，他们的优秀表现，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优秀。 我真的觉得说，我其实也想趁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大家说，不要只有光是一直谴责批评，我其实蛮担心是孩子会受伤。孩子他觉得说我很无辜啊，他就是很努力，大人叫我干嘛我就做到好，对不对？
对。
然后现在所有人好像都在说，像我有一些小朋友的諮商个案啊，他们就会说他们的 schedule 也差不多是这样，可是现在好像会被笑说好丢脸，用那种方式。好，那个是什么方式呢？就是这一对兄妹，他们其实在课业啦、语文啦、才艺，特别是音乐方面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可是引起大家群情哗然的是，他们一天睡不到六小时，然后竟然写功课是在车上完成，吃饭也是在车上完成。那这甚至有人就找到说，之前他们的家长还有贴过一篇说，其实孩子能够有这样的表现，真的也不是凭空得来的，我们家是没有出去玩这件事。我觉得这句话就让很多人错愕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的发展当中玩乐是很重要的部分，当然睡眠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可是我觉得今天是有一件事大家都聚焦在这里。好，可是我想知道大家的想法，你周围难道没有这样子的家庭跟这样子的小孩吗？好，很多人提醒我说，其实会有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大家把它贴出来，他们没有觉得，没有预期到这会是一个问题，表示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同温层，就是有一大群人是那样生活的。
对，
好，那到底这样子做好或不好，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孩子的需求各方面去思考，专业的有专业的思考，像我会思考的很简单，就是困不罢哈，逃闹没盖后，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记忆需要足够的休息去凝固，
这
是我以前的老师教我的。我国中老师跟我讲说，每读40分钟的书，就要躺在那边闭目养神或睡觉都好，至少10分钟。
对，
我很严格遵守，
很严格遵守。
我国三的时候，后来沿用到高中，高三要考大学的时候，我都还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40分钟，然后就开始假装睡觉的，因为我就会想说，我现在让我的记忆蛋白质凝固，很像以前吃那个小叮当记忆吐司，
对，
那我是记忆蛋白
要消化一下，
记忆蛋白要凝固。我觉得对我是蛮有用的。
对对对。
那我更不能想象，如果小孩没有玩耍，他怎么会有创意跟发展出就是一些自己探索？我们小时候有很多快乐的记忆是自己。就是乱搞，然后在这里面事物学习、那我不敢说这对爸妈没有让他的孩子有这个东西，也许他就把这个安排进他们的 schedule 里面。我不知道，不要随便说人家没有，只是我们觉得这些部分非常重要。那我今天就想来请教一下老师，在老师的位置上常常也会有这个困扰，对不对？我知道的老师们常跟我说，有些爸妈会要求老师督促小孩严格一点，你给小孩那个什么教学 schedule 太轻松了吧？但有些家长就说 你是要想把小孩逼到压力太大是不是？所以老师们对于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有比较在教育现场的第一线的看法，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件事，而不是很简单的二分法说怎样一定对怎样一定错。
嗯，我觉得刚刚邓医师讲的很好，就是其实可能对于某些家庭来说这样子的 schedule 其实真的存在，只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看到就觉得哇这个根本就是行军式的一个 schedule。 其实我觉得看到那个我自己会想说，我若是大人我有办法做到那个样子吗？对，我觉得可能连大人都有点难。那我觉得对于这个东西来说，当然可能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大家一直没有听到，就是孩子他到底在想什么。
对
对，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可能是外界的人看这个 schedule 跟爸妈们怎么安排，可是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在想的，在里面没有他的声音，所以我们不太能够清楚说孩子在这个里面，就也许就像那里面讲的，也许孩子是觉得说我是可以适应的，也有可能。对，但是呢确实我们在那个里面可以看到他其实被剥夺了很多他可能休息或者是其他停下来的时间。其实在那个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留白是不见的，对，有的时候留白其实就是像刚刚邓医师讲的，他其实是一个创意的时间，对，它其实我们是需要一段时间停下来去消化我们的学习。所以譬如说我可能在跟学生互动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教学的时候，我觉得留白这件事情是我会特别留给他们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太习惯把他们的 schedule 塞满，会觉得说这样子才是充实。对，可是其实这个东西就刚刚讲的留白这段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连大人都没有意识到的。
那这个留白其实留白并不是说小孩子一定会在那边发呆放空，对不对？你会发现如果说小孩子你给他足够的空间，而他平常能量是充足的，他在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激发他的思考，你知道孩子在留白，所谓你不强制规定他要做什么时间，他会去试很多的东西，他并不会像我们已经中年的好不容易留白让小孩直接去。我真的观察小孩不是这样，他会想去试这个弄那个试这个，
对对对，
弄那个嘛。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是，我觉得往这里去看，可能纯粹讲说你是不是塞给孩子太多东西，压力太大，那个大家都讨论过。可是我觉得留白，我觉得如果有些父母真的很担心不督促小孩不行，我想到一个方法呢。我有时候劝家长说不要把你的小孩逼成那样，不要给他那么多东西，他压力会太大。父母会说我们家不是一般的家庭，我们的小孩未来要怎样怎样，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种一般的家庭你们的小孩跟我们小孩怎么样，就是有那种东西。然后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我就会说哦，你的小孩的 schedule 非常棒，非常的充实，可是妈妈真的不好意思，我还跟你讲你还少了一点东西。然后他就会很紧张，就是有一些人你不可以告诉他小孩子的 schedule 太多，好，就是他会觉得永远都没有太多
这样子。对，
那你如果跟他提醒说少了一些东西，然后你也不能跟他讲要留白，你跟他讲说要放进一些训练自主跟创意的时间，然后他就会想说糟了，我要再挤出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帮小孩把那一个小时挤出来之后，事实上你叫他做留白的事情，可是你要给他一个理由。
对，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这样的爸妈，我其实是高度的同情跟同理。我觉得为什么爸妈会处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觉得要帮小孩子打造一个超强学习的节奏，好，到底父母对于教养小孩跟我要推着小孩到哪里是有多大的压力？
我觉得其实在我看这一个事件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本书，就是前几年很有名，他就说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那一本书。对对对，那他其实就是一个一个人类学的教授，然后他进入了这个纽约的上东区，然后呢他其实并不是属于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但是他去看到了这个圈子里面的妈妈就是如何就是维持一个完美这件事情，就是我要让可能自己的形象很完美之外，还要让孩子都是非常的完美，就是他的可能各种学经历 然后都要或者是才艺的训练，就是要维持那样子的形象，在那个同温层好像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老师，你的孩子，就是你的教导的孩子里面也有比较来自这一类背景或不同的嘛，
因为、
你给我们长个见识好不好，这样子的孩子们是要有哪些是他们常备的才艺、是钢琴吗、是不是还有什么音乐，是不是
就是所有你想得到的都可以上课？
我想得到的很有限，你给我开个眼界然后你来告诉大家，这我顺便来看一下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啊好啊，因为其实我平常是在公立学校，但当然大家还是会有程度一些落差，然后而且我以前有家教过美国学校的孩子，然后、对对对，然后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家教过美国学校的孩子，所以其实他的 schedule 是真的很满，就大概就像是就是我们这一次看到，可能没有，可能睡眠时间没有那么少，但他的时间是配排得满满的。譬如说我礼拜六去教他中文，那妈妈希望中文是他除了英文以外最好的第二语言，所以我去教到中文。
那不是他的母语哦，
是他的母语，可是因为学校跟从小的环境都是讲英语，所以妈妈会希望他的这个、中文有一定的程度。而即便他在美国学校，他还是有补英文，就是他有请外师来家里面帮他上英
文。所以这个孩子成长跟环境使用的第一语言已经是美语了、英语了，可是他还要补，
再补，因为他妈妈希望他是在最高段班，他将来就是要出国念书。
好，
对，然后所有
也要补中文，
也要补中文，然后、他还要补，譬如说他喜欢打篮球，妈妈就让他补篮球，
篮球也要用补，
对，篮球也要补，
就去上篮球，
对 对，上篮球课，然后就各种球类运动，然后一样就是什么、音乐、才艺，这些都是基本的，然后可能还有学高尔夫，就还要打高尔夫球这样子，
因为是进入上流社会，
对对对，
跟人家
互动的时候要学会打高尔夫，对、所以就是他的 schedule， 譬如说我的时间是10点到11点，11点要下课，因为篮球课就在隔壁，要赶快接着上，就不能够就是拖延时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以前家教的时候就有看过这样的 schedule， 对，
那孩子是很快乐的吗？
我觉得孩子应该是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他是在学习的状态，他可能会觉得是快乐，可是如果一旦遇到可能要、比赛或是考试的时候，这个东西压力会来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是如果单纯你是让他去学这些东西，可能培养他的一个兴趣，我觉得是一回事，可一旦遇到要比赛的时候，其实孩子你会感觉到他其实是会觉得比较沉重的。
这些你讲我就想到，那因为现在差不多我想现在3月对不对，我觉得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很多就是已经开始在选择暑假的夏令营、
对
对吧，
对，
你知道夏令营也是可以档次高到超越大家的想象、住的还有活动的内容去的地方、当然有些我觉得都是父母能力所及想要提供给孩子很多的资源，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你不能说这不是爱，可是任何的爱就是如果你不了解孩子这样一个小小的身心他要发展的一些需求，你可能就会疏忽了、所以我在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来看一下，大家欢迎大家来这个 CHW 安娜、吴瑞云、王福建、不好意思我这样念出来各位如果老板看到好不好现在就吃便当时间、合理的、我来看一下，小二说排课表不难，要坚持下去才难，我很佩服有这样的毅力，跟我们一样、老师你觉得如果我们帮小孩子定说有些事情要强迫，不要说强迫好了，督促他做，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有时候孩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孩子因为是我生的像我、就是说不喜欢太累那我如果不跟他讲说、例如说你一周要花多少时间、精通一项学习的话，他可能那个时间就会拿来听故事啊、打电动啊，还是做他的那个，就是我不会讲 他把他称为他的作品创作啦，可是 他有时候只是把家里面的垃圾贴来贴去，然后他觉得那样像什么，但是你永远就是不知道他像什么。可是我他就粘得很快，然后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搞这样哈。那我不知道那个时间，那个时间花蛮多的啊，我也不知道那算什么课。那我就跟朋友说，那他的艺术创作只是没有课，因为没有老师啊，也没有人有办法教他这个东西。那有一些时候我有看我有些朋友们，他们就会说小孩子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就像是未雕塑的粘土跟素材，所以你可以捏捏看，给他一点点东西，要求他，督促他去学习，如果他真的不喜欢你再放手也可以。
对 对, 對。
可是有时候你不给他这些东西，他不知道原来我有这个潜力。
对。
好，那特别会说这些东西，就是例如说你要让你的小孩子学一下舞蹈，好，那也许你家里面有一个未待开发的舞者，那你没有把他送去补，你永远不知道，因为舞蹈要从小学，他莫名其妙被你耽误了，每天 coach potato 沙发马铃薯筋就硬掉了，人家他本来如果从小开始拉他就可以怎么样。
对，
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被耽误的舞者，小时候我妈没有送我去芭蕾。我觉得这种理由有时是让我们长大之后面对挫折的时候很好的一个转环，你知道吗？我没有更厉害都是因为小时候我妈没给我学手，我们连这个东西都不留给孩子了吗？不过我不太确定。然后有人会说像画画你让他学一下，各种语言让他学一下，像高尔夫让他学一下，早点有基础啊。
对对对，
还是什么运动啊，哈啊，还有特别就是音乐嘛，因为很多音乐的东西小孩子更忙了之后，特别他们认为说上了高年级或是国中之后就没有时间这样子扎实的去练这种需要基本功的东西。
对对对，
那老师怎么办？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到底是要给他推起来给他练练看，还是说那这样塞进去 schedule 就很满了嘛？我告诉你，从四岁就会很满，所以你怎么给大家一些建议？你看到这些长大起来的孩子有各种被雕塑的跟没雕塑的过程，来到你手上的时候已经是青少年了，青少年，你有什么你的心得？大家如果在困惑这件事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思考？
我觉得刚刚邓医师有讲到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讲到说，其实爸妈都会希望孩子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东西，所以会希望让他们不同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其实没有不好。对，因为想要让他多了解自己嘛，那我觉得爸妈有资源有能力能够送孩子去尝试这个，就不会像我们这样就是老了才在那边就万谈这样子。
其实我还真蛮感恩我妈没给我学什么都给我拿来抱怨了学了我当然也学不成。好，
对，但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在这个里面父母的心态很重要，
父母的心态，
对，有的时候父母送就是我觉得父母送孩子去学这些东西，那他是可能要让孩子去尝试这些东西，我觉得是 OK。 可是有的时候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譬如说可能有时候父母希望你学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成果的，是要有个成效的。对，譬如说像学音乐这个会希望你可能拿到什么样的比赛，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一点压力。就譬如说像邓医师有看过交响情人梦吗？就是很久以前很久以前的一部日剧。
我应该没有看
过。他就是在讲，他其实就是在讲说一个交响乐团，然后里面的女主角她就是弹钢琴，然后呢可是其实她从小在弹钢琴的时候呢，她就是弹不好就被老师打手。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她很大的压力，对，阴影。她就觉得说就是我弹不好就会被打，就是会被打，所以原本弹钢琴可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然后被打完之后她就会觉得就是他只要想到那个部分，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不再只是学习一件东西这么快乐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光这个东西其实可能对他来说原本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会变成可能是一个阴影。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父母要注意的。我今天带孩子去可能参加不同的活动，一开始本来只是想要探索他的兴趣，可发现他对这个东西可能有点兴趣了，有点可能也愿意去学习之后，大家的野心就会越来越大了，就会觉得说那说不定你在这里是可以有所表现的。
我告诉你了，你可以检定一下你可以试赛一下
对对对，
你可以驱赛一下就来了嘛，你可以出国比一下
对对对
对,
对，
那怎么办？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如果是孩子会觉得我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东西是我非得达到不可的，
他就变压力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其实是父母要一直很去衡量自己在这个点上面有没有去拿捏好。
老师，这个就要说到教育的一种专业，这真的要再请教你，我再追问下去。你刚刚讲这个我很有兴趣，我是学心理的，那儿童发展也是我的一个次专科，坦白讲，连我要去确认自己的小孩这件事是不是该放弃了，我都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好，例如说，好，我就以学习音乐来讲，好，每周老师要来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啊，哎呀，可不可以不要来？我跟你讲，坦白说，老师上礼拜早上打来说感冒不能来，
哦，他很开心，
他简直要放鞭炮。然后我就说，学课学钢琴学到老师不来，你欢喜干安呢？哈，那是不是可以不要学了？我其实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可以不要学？然后他也没有回答我。我说，你如果真的不想学，你可以讲不要学，哈。他说也没有到不想学的程度，好，但是每次要练的时候就会很烦，好，那我说，那如果你都不要练就都不会烦，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那问题是做别的事也不见得不会烦。他说妈妈所有要练的事情都会烦。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错，所以在这个点我就觉得说我还在观察，可是我常常会像我跟他爸爸讲说，我常常会开玩笑啦，说爸爸以前不知道是不是有追哪一个钢琴家没有追到还是怎样，就是对女儿有一种钢琴梦。
对对对，
因为我没有学乐器，我真的觉得说比较没有那么有感，可是就是小孩子有时候也会在这当中，他去学习到某种克服挫折，那这时候你应该要静静看着，不要太 push 他，也不用太挫折他，可是我觉得到了某一种点，你要知道小孩子已经不是正常的尝试状态，那个已经是痛苦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件事情从他的生活中拿掉，不要再逼他了。
对，
那个点怎么判断？老师，我想你也有嘛，你面对一个孩子，你觉得说他再鼓励一点，他可能就会有更好的学习，可是有的是再给他压下去会碎掉了，你是怎么样精准的，或是那是要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跟互动，让我们作为教育协助者的人或者家长能够知道说这样已经 too much。
我因为其实我对我来说比较好处的是，因为我面对的是青少年，所以他们可能不像国小生一样，就你可能不太清楚他们自己的状态，可能国小生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状态。可像我面对的是青少年，他们基本上可能表达能力都已经还蛮好，所以我通常都是可以直接跟他们互动还有沟通。
所以你只要细心的倾听他们，不给他们太多的预设，他们会讲出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这个已经造成我很大的痛苦。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很精确的讲，可是其实我觉得在他们的表达之中可能会比小朋友来的好多了。那像譬如说我之前有碰到一个状况，其实我大部分碰到的都是跟课业比较有关系的人。那其实我之前就有过一个状况，是我观察到班上的一个孩子，然后我觉得他非常的拼命，
拼命，
对，就是那种拼命是大家可能一下课都鸟兽散，大家都跑去玩啊，聊聊天啊，干嘛，你就看到他一个人一直坐在那里，就是一直写讲义，写考卷，然后就一直在重复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对于成绩这件事情他也非常非常的在意。对，我其实已经看到这个状况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那我有时候就会可能关注他一下，那可是呢他可能就会跟我说没事 OK 我很 OK 这样子。可是呢我就有发现，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有趣，人你只要状态不太 OK 的时候，你其实生理会出现状况。我常常会戏称说，通常孩子的脸上一直冒痘痘，可能
这个时期
对就是他可能身体跟心理状态没有很平衡。然后有一天就是中午我就找这个孩子来聊聊，然后呢我才刚跟他开始讲话，然后他就开始掉眼泪。我就说你很拼命你知道吗？他就马上就开始掉眼泪，其实我有点被吓到。对，然后我就说你就是怎么了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对于课业上你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他就说对，因为他一直想要去超越那个第一名，就是因为他一直是第二名嘛，然后他曾经有一次超越了第一名，那时候我们班的第一名是全校第一名，所以他有一次超越，他就觉得哇，原来我可以的，
所以他就达到了那个顶峰之后，他就觉得我要再超越他。而且对他来说，其实我到后来跟他聊天，我发现对他来说，读好书这件事情就等同于就是进入好学校，就等同于功成名就，然后人生胜利。
然后呢，这样懂得谈恋爱吗？懂得跟另外一个以好胜的人相处吗？
对，这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然后懂得跟同样都这样想的同事进入一流公司去竞争吗？他会后面的那个才是问题呀。
对，可是对他对孩子来说，他就是没对他来说，就是这一条是直线，然后就是他觉得必须要靠着这个样子，所以他会觉得说哇，就是我现在要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就把第一名当成是他的敌人。所以呢，我就是想办法要超越他，
拼命，
对，就拼命。所以他花尽了所有的力气要做到这件事情，可是我就会感觉到他的身心其实是很失衡的，对。然后我就跟他聊的过程中，他其实觉得很，就是他其实感觉到很大的痛苦，可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对他来说，他根深蒂固就是这件事情
不能不这样，
对，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不这个样子的话，我就没办法进到好学校，没办法进到第一志愿，没办法进到第一志愿，我就没有办法完成后面所有他认为该做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他把这些东西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嗯，对，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失衡的状态。对，
那老师会怎么帮忙他？
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一方面跟这个孩子聊，对，然后我其实有想要厘清一下他的状态，因为他可能会就是我觉得你把一个人放成是你的敌人，你的这个竞争对手的时候，其实你的眼睛会一直看着对方，你不会看到自己的状态，你就会一直觉得说哦，为什么这张他考98分，我才考95分，怎么回事，我一定要再拼过他。而且他没有看到的是，第一个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就我自己已经 很拼命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就是其实可能考这个95分，那我想要再更进步，这个中间我能够做的是什么，而不是在于他考98分，我只要比他差，我就是不 OK 的。
对，
有的时候他自己都拿去跟别人比较，这个过程其实他是很痛苦的。
看到自己，你刚刚说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说看自己做了多少，你有没有有效率的使用你的时间。然后我们个人总会看到一个说哦，在我这样子运作的体力脑力所有我要做的科目配合起来，我能做到多少，我有没有发挥到我能力的极致啦。那其实我其实在想平常也不能用到极致。
对于家长来说，因为我觉得不要输在起跑点，这个是很多家长的观念。对，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啦，因为我们都希望孩子好，这个是一定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弹性疲乏这件事，像刚刚邓医师讲的，你用七八分的力嘛，你用七八分的力是因为我不要让孩子就是这个弹性疲乏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想到另外一本书，有一本书叫做《妈妈的悔过书》然后这是一个韩国的校长写的，对，然后他就说就是他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校长，可是是一个很失败的妈妈。
怎么说？
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蛮沉重，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教育者嘛，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就是把他的两个小孩就是都就一路都培养的非常的优秀。
培养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以多说一下。
就是在可能课业成绩上啊各方面，所以他的孩子可能他的儿子都是全校一二名，
然后是有培养的。我的意思是说有些小孩子全校一二名，父母是没有做任何事的。
没有错，我知道，我知道，
他是有培养，
对，他是很认真的培养，
帮忙，
对对对，
拿到第一名，
对对。然后他的女儿也是成绩就是都很优秀。然后有一天，他的孩子跟他讲说，就是我不想要去上学了。然后这个全校就是全校一二名，对，一二名的孩子竟然说我不想要去上学，然后女儿也是，然后他就觉得天哪，就是。你们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忽然这个样子，在高三的时候已经要考大学了，基本上应该就是已经是第一志愿的保送没有问题了，这个门票都已经拿到，为什么你要放弃。妈妈很非常的震惊，然后这两个小孩就每天都待在家里面，就是看电视，然后吃东西，然后什么事都不做。妈妈就觉得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 对，那我觉得其实看到这个故事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这个样子，只是从 这本书里面我其实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 赢在起跑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在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是不是被消耗了太多。
懂，
对，
懂。 你当然希望可以跑出去就在前面比较凉，比较不会被撞倒或者跟人家在那边竞争，可是你不要一出去就拉断腿，就筋就拉断那个意思、喔、
对对对，
不好意思呢，因为本人做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平常有陪小孩玩电动、喔、也有一种任天堂的游戏、喔、它是有点像赛车这样、不知道罗罗老师有没有跟
你
小孩
玩，
你是
说马里奥赛车之类的？
我也会玩。不要讲出名字啦，要我们这个我们是教育者，对啦，玩这个有什么不对，对不对？
对啊，
我跟你讲哦、喔，我刚开始呢在玩的时候就搞不懂，我就问我女儿为什么每次一冲出去就所谓的起跑点你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然后妈妈每次都是落塞不会就是很后面这样、嗯、我女儿看一看她说啊你没有抓对那个方法，她说你一开始三二一她不是会嘚的时候，那个三二一你就要开始蓄力了，
对对对对对，
蓄力的时候嘚然后就会冒火，对不 对那个轮胎就会练练练，然后会冒火的时候冲出去你就在前面嘛。我跟你讲，我刚开始弄的时候，我都会爆胎。就是你如果三二一，你太急着按太满的时候，其实还没一枪，
你就会开始，
你就会开始，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就爆了，你就打转，所以你就绝对是最后一名。
对对对，
老师讲，我就用这个事情来比喻啊，所以你要想一下，不要让你的小孩子，当然不是说输在起跑点，可是你不要爆在起跑点，人家。路还很长，细水长流，他就已经对学习都失去兴趣，按那边当了。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点是在于说，就是赢在起跑点，有一个点是你要跑的是什么？你如果跑的是百米赛跑，那你可能时间很短，那你就是冲刺一下。可是如果你要跑的是马拉松，特别是人生这么长，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赢在起跑点是在于我可能在念书这段期间，特别是可能高中到国中到高中。这段期间，对，甚至可能到大学，这段可能人生这十年的这个求学过程，你觉得赢在起跑点。可是当这个十年结束以后呢，就是这个后面的东西，就像刚刚邓医师说的，他知道怎么跟人际互动吗？对，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在赢在起跑点这个里面从来没有特别去讨论的部分。
对
对
对，真的。还有我觉得很多孩子，我现在遇到的差不多二十来岁的孩子哦，很大的一个新问题是他们没有遇过他们做不到的事，在学习阶段，可是现在麻烦来了，例如讲人际关系，不是你更努力另外一个人就会找你的意思，他们很想要说，例如说恋爱失败，他来问我老师有没有一套方法，多辛苦没关系，我练功、哦，很像这次那两个孩子他会写那个功什么作业，
功
我就他说你可不可以有一套功什么恋爱功的作业也好，你让我练练，我愿意练，这样我以后就会顺利。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在修的这一课就是没有功可以练也不会永远顺利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才是人生最困难，而且其实即便到了大人我们也一直在遇到困难的地方。
对，
我想简单说就是当事情不是你可以用单向的努力去掌控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有比较多元的价值观，可这才是真正可以抗压。如果你觉得一定所有东西都要第一名才是 OK 的话，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人生跑不完这一圈马拉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人问问题，大家对于您家是怎么样教小孩，还是大家现在都不太敢分享怎么教小孩我们说说自己成长，你觉得有哪些好的地方，你觉得感恩的地方，跟你觉得其实那时候如果不要那样 我比较少一点冤枉，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我来读一下，有一位说啊 ，Win-Win 说赢在终点，对吧？好，可是马上哦，你看我们观众的素质，马上大家又反思，赢的定义是什么？啊，
对，这非常重要。
老师，赢的定义是什么？每样都第一名就赢了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讲的有一点远，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活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会觉得说那个所谓的赢应该是在于我自己的状态，我是否满意，然后我是否觉得过得自在。因为我觉得其实人生有各种不同的面貌，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赢的定义，那个可能是一个世俗的价值观，就认为说啊，你好像就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可是你说真的人生胜利组，他就没有他的问题了吗？那有时候只是我们就是可能没有看到别人内心的状态。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把这个赢这件事情就是拿来定义的时候，对啊，
老师你讲到人生胜利组我很有感，我很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好连续两位提出了这个关键字终点跟赢嘛。好，那文君跟你问好，文君说洛洛老师好，等一下你的学生还是粉丝我不知道，我真的很有感一件事，我举个例子，以前曾经有个老师跟我说，就是心理治疗的老师，他跟我们说，你以后出来，如果你做像心理治疗这一类的项目，像我们有做自费的心理治疗，他说，慧文啊，你会看到很多让你感叹的事情。好，我的老师说，他说他发现怎么能够花那么多钱买豪宅，然后有泳池，整片的地，他躺在那边就有一大堆人在帮他上班赚钱的人，会有那么多看不开的烦恼。嗯，
哦，对。
然后他说，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人生哲学，可是人生哲学是没有办法教的，他没有办法用讲的东西教。有很多读哲学读得很棒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实践出哲学。你看也有哲学家因为他的论文不及别的哲学家而活不下去嘛，对吧？也有这种哲学家嘛。那他的生活哲学其实就不能用在他好好的活下去。我其实会说，如果把赢换成说自己能够你要说享受还是说满意都可以，就是或惬意，对不对？享受可能有人觉得我不需要享受，那满意，诶，人生也不能都满意啊，有些时候我们要接受不满意。所以我会来讲，是不是可以稍微讲一下像惬意或是觉得说可以有弹性的还算是觉得我的人生，有点意思，
对，
这样子的过。那为了要这样的过，我们从小其实要学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事情是知道有时候不要赢啊，或者说不能赢。我讲不要赢很狂妄，好像你可以赢，我觉得是你赢不了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很辛苦的小孩子，他们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个东西，而且还被认为说体验这个东西就是你做不好，你才会体验没有在前段或者是怎么样。可是未来你没有这样子的储备，没有面对挫折跟放开的能力，一定会在某个点有焦虑症。
对对，这个我非常同意。
那你说像大家刚刚说赢老师，你看你很多人觉得当老师最好，你赢过很多人对不对？可是有人 当老师没兴趣的，他就觉得谁要做老师这么辛苦的工作，要面对这么多学生对不对？好，我来读个刚刚一直想要读的，就是家人的小男孩在前段时间线上上课又恢复实体上课，后来就逐渐拒绝去学校，已经一段时间，小六到现在国一，这个小朋友是很聪明的哦，考试对他来说大部分很容易。那我们这位朋友就侧面了解说，比较明确的状况是不喜欢表演相关的课程，不喜欢表演相关的课程哦，国一会有表演相关的课程，会觉得学校课程无趣，然后父母关系有状况，大人的管教因为先前一些误会，近期有很多抗拒，很容易陷入游戏跟网络动画动漫这些不容易控制啦。好，那问题感觉蛮复杂的哦，是不是可以听听看老师的跟医生的一些建议啦。而且其实每一句都很有蹊跷哦。
对，因为他其实讲到拒学这个问题嘛，其实会拒学这个里面成因百百种。那一方面可能他就是刚刚讲到，他可能在学校里面有他觉得他跨不过去的事情。对，像刚刚讲那个可能表演艺术课，对，他可能不是很喜欢。对，可能他可能上来表演，同学可能会有些反应。
嗯，不是每个人的个性都有办法表演。
对对 对，就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故意搞笑，然后其他人就一笑置之。可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嗯，你们是在觉得我不好吗？各式各样的。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刚刚邓医师讲到这个成因非常的多。对对对。
那刚刚我特别注意到，哎，我们这位朋友很细心，他有了解到说父母哦跟他可能互动之间，如果前面有一些误会，后面就会抗拒很厉害。
对，
对不对啊？哦，怎么样跟小孩相处，我们才不会说一厢情愿、一头热的，好像你觉得你在帮他打造东西，帮他，可是孩子其实已经感觉在受伤害，然后有一天他力量够了就抗拒，对不对？所以这个比较好的跟小孩合作的方法，有没有一些心法？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关键，就是多听少说，
多听少说。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很习惯，就是对于孩子，你就觉得因为他是小孩子啊，所以你就会可能想要给他很多很多的建议。可是有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讲了很多，可是对于他来说，第一个是他有听进去吗？嗯，对。那我觉得之前有听过有一个老师，他有一个比喻很好，他说这个就很像是你就像是一桶水，我们大人是一桶水，可是孩子就是一个杯子。
哦，你讲的太好了。
对，这个杯子有大有小，有些可能是大的杯子，有些人可能就像那个小酒杯一样。然后你有这个满，就是这么多的知识，这么多的想法要倒给他，他一次就只有这个分量。对，而且你倒给他之后，他能不能吸收，这个是一件事情。再者是他想要的是什么？常常就是大人可能会觉得说，因为你还小，你不懂。可是我觉得自己我在跟学生互动的过程，其实现在孩子都很有想法，他们其实也许他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说出我想要什么，可是他通常能够说出我不喜欢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遇到一个事情，你能不能够就是多听少说，先去听听看，就是孩子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孩子第一步他知道你在听他讲话，他知道你有，就是你有理解他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抗拒感会一开始就先少一大半。
好，我们就拿这个当做今天的结论哈。时间的关系，让大家收便当盒哈，然后收信一下，然后再聊个几句啊，转一下连接给朋友，转一下我们的连接给朋友，然后要去上班嘛。我觉得今天有几个重要的结论，我来摘要一下。很感谢洛洛老师。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很直接的判断哪一个家庭给小孩子的生活作息或教养一定是对或一定是错。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每一个家庭亲子之间为什么会这样形成，那在期望、资源，还有小孩子的素质、特质跟兴趣这些元素下，能够多听少说，能够开放的，真的为孩子来打造一个肥沃的土壤，但是他自己要去汲取，然后自己去成长，他才能长成一个让你惊喜的样子。然后我觉得不是惊吓的样子，而是孩子其实他好有 好的养分，他就会长出他该有的样子。可是你把他用在那个一个死的你形塑的框子里面，万一他是玫瑰花，你给他塞进了菊花的膜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你看起来也会觉得很像啊。问题是他本来可以长成也是一个很美好的样子。我想老师今天跟我们讲的很多很细腻的地方，你如何可以去真正的帮助孩子，你觉得你有尽到父母的责任，应该是在这个层面，而不是说去捏他，捏到一个是死板的形状，然后注意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孩子的留白时间。好，有时候玩也很重要，以及有些弹性，我不全然一定事情要做到满，这种人生态度有时候是身心健康非常必要，不要你小时候都逼他那样。然后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现在呢开始有焦虑症有什么，然后回去跟老爸老妈讲，以前是很逼他的老爸老母，现在说你怎么都不会放松啊，你哪都没抗压力。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以前我妈就跟我讲说，不行，绝对一定要拼到底，一定不能让自己放松。结果现在他妈妈骂他说，你为什么不会放松，更年期还不会放松，你在焦虑症。他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放松，好棒哦，大家喜欢学放松啊，要教给孩子。好，谢谢洛洛老师，谢谢所有参与直播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咯。